我们上次提到，你有圣经，请看那个诗篇第110篇第三节，第三节哈。啊，那上次的那个经节特别触动我，啊，谈到神的圣名，哈，神称他的儿女叫圣名，然后像甘露，怎么会讲到甘露呢？哈，那我就稍微提了一下，但是我没有很仔细去考察。那我就请你弟兄帮我们查一些资料，神的话哈，一字一句都有它非常非常深的意义，而且不变的意义。他讲到一棵大很大的这个什么树哈，柏树啦、橄榄啦，然后也讲到一小点的甘露，而且出现不多时的甘露哈，而且用甘这个字。这个都是神手中的很奇妙的这种他自己的一个设定啊。刚才玉娇说他，你是跟谁传的时候？跟爸爸啊，提到他爸爸说，那神看不到，那有什么可以让我联想或连接呢？其实太多太多了啊。好，那我现在请那个李弟兄帮我们讲解一下这个甘露，让我们有印象。翻开你的圣经110篇第三节，我们来咀嚼这个经节哈。
查了一点资料哈，就是甘露，这个甘露。
110第三，110。
它有很多经节，110啊，113是其中啊，110章3节是其中一个。这个甘露呢，跟我们中文的翻译叫甘露哈，这个英文都叫 dew， 是 dew。如果甘露呢，是因为它很珍贵，所以我们称为甘露，这是露水。它怎么形成的呢？它就是说在那种啊，气温比较好、比较温和，然后呢，这个夜间的时候，它这个地面的温度比较降低了嘛，对吧？地面的温度，特别是有植物的，然后这个，但是这个空气呢，温暖的空气呢，跟那个比较低的那个地面接触了以后呢，它就因为温度比较低嘛，所以它那个空气里的水分呢，都吸出来了。出来以后呢，就在这个植物的表面就形成那种露水。这种为啥这个圣经里面讲了很多呢？这个甘露呢，因为在沙漠地带哈，沙漠地带你知道白天是特别的热，然后又太阳晒，连到晚上的时候，它这个地面温度降低特别快的时候呢，如果它那个没有风，然后它这个比较温和啊，有风它就吹走了。然后它就接触面的时候，你看沙漠的植物啊，比如说各种树哈，沙漠的植物接触之间，那么它就会温度就降低，那就把这个水啊就吸出来了，这个空气里面的这个水分，多余的水分，然后就形成了这个露珠。所以呢，这个因为在这个沙漠里面啊，它等会讲它这个特点和作用哈，它特别的珍贵，所以称为甘露。它的特点我总结了一下，我就是把它所有的这些放在一起。首先呢，就是说这个露水形成呢，必须这个环境特别好，就是晚上的时候比较温和，然后这个没有风，然后这个晴朗，阴天也不行，然后就是晴朗，因为经常我们看的露水也就是在很晴朗的天气。那么它又没有风，还是必须在夜晚，因为夜晚它温度降低是吧，它那个地表降低。然后呢，它是从那个因为温度的降低呢，它从那个空气里面那个水吸出来，所以这个水呢都特别纯净，所以你看那个露水它特别的清脆晶莹透亮是吧。然后呢它还有这个露珠，这我们叫露珠是吧，也叫露珠。所以它形成那个在那个植物表面呢，它是一个珠状的，所以特别好看，然后要说晶莹透明啊。然后呢它是在这个表面呢，它的这个表面就是植物表面、叶面是吧？各种那种表面，它要求不高，它必须在那种就是表面比较粗糙，然后导热性不强，因为它导热不强嘛，它就形成这个温差，形成温差以后，它就容易在那形成那个露珠啊。然后就是这个露水，所以它的称为甘露是在刚才提到了，特别在沙漠里面哈。那么它白天晒得很，晚上呢，它这个露水上来以后呢，它就附在那个植物表面，它实际上提供的那种水分。这个植物沙漠的植物估计基本上都是夜间生长，白天能够活下来就不错了，我觉得是。所以它这个对农作物的生长非常有利。还有一个呢，就是说它这个就是说润物，我们说春雨是润物细无声是吧？ 但是呢，这个露珠啊，是润物，也是洗物身，这夜里就看不到，它主要是夜里，这就看不到。然后这早晨太阳一出来呢，它就消失了，太阳一出来就消失了。所以我们觉得很短暂，我们其实也不短暂，其实它从夜里形成开始也是很长，但是我们在看它的长，短暂
是
对。还有一个特点呢，就是说，像在1103里面讲的，你的名多如清晨的甘露。说它珍贵哈，纯净啊，还有呢，它多，因为这个露水啊，它露珠是特别多的，在那个晚上在这植物上面形成，你看出很多露珠，所以很多。对，我查了一下这个含有这个甘露的经文有14个，在整个圣经里面，我挑几个说一下啊。在创世纪里27-28说，愿神赐你天上的甘露，地上的肥土，并许多五谷的新酒。然后这个创世纪还是27:39啊，你父亲以撒说，地上的肥土必为你所住，天上的甘露必为你所得。说的很多哈。就是天上，还有一个就是说，我们受认为是从天上来的。实际上应该是从天上来的，感觉是从天上来，实际上它是这个空气从这个跟这个物质的接触的时候，因为温度差，所以导致这个甘露的形成。但这个注意好，它必须在零度以上，零度以上是成为露点，要零度以下，就刚才跟杨弟兄说的，它就是霜了，对，就是霜了。还有一种情况，很特别的情况，就是说。开始形成的是露珠，结果我这下就要把零下了，它就变成了这个霜露，就变成那个霜了，那个凝结了，那种情况很少见。你看还有一个箴言啊，以知识使深渊裂开，使天空地下甘露啊，然后这个好多是说疏散的甘露，我挑着说啊，疏散的甘露。以你的甘露好像菜蔬上的甘露，我必像以色列的甘露，天上不像甘露，地也不出产，天也必像甘露，所以有很多。
好的，谢谢。麦克可以给我吗？
我可以给你，我要复印也行，我发到你微信里。
微信我有传给大家。
哦，传了。
那个微信上面哈，如果你很想加入我们这个班的这个微信，请来告诉雅琴啊，张姊妹啊，呀。
加了的，就、这个、
在那个以色列灭国啊，本来是四分五散的，到处寄人篱下，寄国寄人家的就是他们是灭国了啊。当他们在不在他们的本地哈、这个耶路撒冷这一带的时候呢，马克吐温是一个很有名的文学家啊，他写那个哈。他曾经搭飞机去观察这个以色列的土，他说一片荒凉，又干，又反正就是看起来就是非常非常的荒凉啊。那在这个圣经里面，刚才那个李弟兄帮我们查了很多圣经哈，还有很多对不对？不只是这几个对不对？
对，是是。
好，那里有一个地方提到说哈。当他们神容许他们再回来的时候，你知道以色列复国是1948第二次世界大战，没有费一兵一枪一弹就给这一些赢的这个国家，好，他们就一起开个会，然后呢三炮就是神的时间到了，就用手牵这个国家就复国了，啊，然后呢，从他们复国之后，他们的这个外销，他们的这个果子，他们的那个叫什么？中国还用他们的这个叫什么？灌溉系统，
地下灌溉。
他们是很干燥的国家。
地灌。
哎呀 ，OK， 地灌。
他们种的鲜花还供修供那个荷兰。
是，有一阵子我不知道你们吃过那以色列的橘子，一家你有吃过以色列的橘子吗？
嗯嗯，我吃过。
有一阵子，现在好像没有了，可能没有进口了。
这么大一个。
很甜很甜，你没有地方可以比的啊！不管我们中国人的都会种这个果子哈， 没有地方可以比的。为什么？因为有神自己的意识在那里。刚才讲那个甘露，充满一点点的，我们在讲甘露哈。等一下你再跟我们介绍一下哈。那一点点的很漂亮的一个小露珠，它的时间刚才那个李兄他们，它实际上是不短不长的啊。但是那个露珠对于这个整个的大自然，我们的这个环境啊、植物啊、各方面呢、啊，都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圣经说，我们像一滴那个甘露，神眼中手所造的甘露，它的意义非常的大，而且是甘的。好，我们再看这个一一零篇第三节。
这他说你的名多如清晨的甘露。
嗯嗯。
我说这个看到，你那时候说说多如这海边的沙，多如天上的星，就是多如甘露。
是的，是的，好好的认识神，多认识神，然后住在耶稣基督里面，所有的丰富是我们一生挖掘不完的，享受不完的哈。台语有一句话叫做一枝草一点露，我不晓得可能我们的华语没有哈，一根草就有一点露，什么意思？让我们想到那个马太福音第六章，地上的野花，怎么样？他们虽然他们的出来的时间不长，可是很漂亮。他们也不用像我们还要换衣服，还要配颜色，还有天空的飞鸟啊，也不种也不收，天上的父亲是如何的在看顾我们。很可惜我们不太，有时候不太深深的认识他啊。感谢主，谢谢李弟兄啊。好，那我们今天要把我们的那个啊这个恩赐的部分呢，要把它做一个总结。你们拿到你们的这个讲义了哈，拿到讲义哈。好，那我们讲那么多关于恩赐的特质，关于恩赐的这个怎么样，我们要去用它哈，到底跟一个基督徒的生活有什么关系呢？那我就把他的一个基督徒的应该要有的健康生活，什么是健康生活？就是你如果维持你原来那个功能，就像我们的身体健康一样啊，我们按着原来的自然定律，该睡就睡，该起来就起来，该动就动啊。当我们一失去功能的时候，就表示说我们不健康的时候，比如说睡很多爬不起来，或者吃不下，这个都是失去功能的哈。那么一个健康的基督徒生活呢，它有这跟我们的身体一样，有四个很重要。你的右边的小括号里面是我们身体一般的生活的这个基本功能。第一个，你需要吸收，你要吃东西，你要吸收营养。那么到基督徒的这个生活里面呢，我们需要有神的话语的这个营养。好，第二个，每一天我们都不知道哈，我们也没有去算，如果神要帮我们，像在我们在那个自然气啊，什么
充电
自然气就是要跟我们 charge 钱的话，我们在用电，你要电看用几度要付钱，对不对？
日常生日常花费。
电呢、还有那个煤气，
还有水。
水，如果他要帮我们给我们账单的话，
收我们的费。
或许我们都没有想到，你去医院看看，问一下一小瓶的氧气。你去中国的话，如果你要上高原，他们会卖一小瓶氧气给你。你想想看，我们一生吸多少氧气？这个就是跟爸爸讲，这个是生神，中国是以天来认识神的哈，给我们的。
我来分享一个。
好的。
一个故事，刚才你说的氧气嘛，
请讲。
我就读过一个故事，就说一个老人，他去那个医院里面，然后他就治好了他的病，然后医生说你出院，但是你需要这个氧气。他说这个氧气很贵的多少钱多少钱？这个老人一看钱就哭了，就说：“哎呀，为什么你哭了？你是不是有什么经济困难？”他说：“不是，他说我呀，真是以前都不知道，你看这几年这么贵，我是每天就呼吸着氧气，都不知道，这个非常感恩的，是不是？”
对对，是的，是的，是的，氧气的宝贝跟我们的必须，这个一回事，另外一回事。当你没有办法有能力吸氧的时候，你没有办法呼吸的时候，前两天是谁？还是一个年轻人哦。我的小叔，他很久没有跟我讲，他说
那个吴，他叫吴嫂，吴嫂，你知道我前一阵子，我说你身体好吗？他说我前一阵子不能呼吸啊，哦，常常喘不过气来，一讲话然后就不能呼吸了。当你不能呼吸的时候，没有办法正常呼吸的时候，那也是个很严重的问题。那为什么那个老人家要去那个，对不对？好，所以我们一天里面，我们接受多少神给我们的恩惠？那要能够享受到这个恩惠，要我们心里面知道哈。好，我们就在讲这个基督徒的健康生活。好，我们需要吸收养分，我们需要呼吸，还有我们需要人跟人的接触，叫做社交。我现在用一个右边是一个我一般我们常常大家都在用的词句哈。我们需要社交生活。一个人如果独居，跟外面隔绝，其实很多人哈，不用说。独居了，他的心里面是关起来的时候，即使我跟走在人群当中，然后我是不跟人家有连结的时候，跟我的家人，跟我的不管谁，我把自己好像关在一个自己好像一个监狱关起来的时候，那个时候是我们不健康的时候。因为神创造我们就是要有肢体的相通，就像圣经告诉我们，这个教会就像我们身体的各个部分，小小的一个小指头，连缺这个，因为我们有了，所以你不知道没有小指头有什么。我这样讲是一个理论，我自己也没有，所以我不能跟你说啊。我只是说，我们就想象好了哈。你知道这个人的这个叫大拇指，这叫什么？
食指，
它的角度大一点跟小一点。就不能运作，你知道吗？就不能运作，像我现在拿东西这样。那个神的创造的精确啊，没有一种动物，它的这两个跟我们一样的。你去找看看，有的话请告诉我。就目前为止，我知道这个张度。刚才我们在讲甘露哈，刚才李弟兄给我们，我们有录起来哈，你再回去听哈。真是，哎呀，讲不完哈。好，我又回到那个甘露去了。好，社交，人跟人一定要有连结，这个是必要的，这绝对是必要的。神给我们一个健康的这种生活。好，所以教会里面呢，需要有一种团契，我们大体的团契，还要有个别的，好像年轻人有年轻人他们自己的能够谈得来，那生活领域比较相近的，然后年长的，好，这个我们都会经过我们的人生的过程，好，还有我们的一般的这个家庭的妇女，这个团契就像一个家一样，有大有小，有老有幼，有男有女哈，这个是必要的。那么就是我们的聚会，或者是我们的在聚会当中跟人的连结，或者是分享或带导，这个都是哈。好，然后最后就是你需要活动。我们都中国人都很了解哈，所以我每次去中国都看到一大群广场跳广场的这个舞啦，或者是在打太极拳啦，在中国哈很多我会看到这个景象哈。为什么？因为我们都知道我们的身体需要活动，那么你的信仰的生活也需要活动。什么叫活动？就是我们讲的侍奉。有形的就是看到他在做什么，我能做什么，我想做什么，这个叫做活动。那基本上我们今天需要了解这个恩赐本身是这个侍奉里面的一个部分，等一下我们要好好的认识哈，它是一个部分而已哈。等于说你的生活健康要有这，一定要有这四个：吸收、呼吸、社交、活动。那么现在呢，这个我们的恩赐就在这个侍奉这个活动里面的某一个部分。为什么？因为它会结束的。恩赐本身它到我们离开这个世界就没有了，耶稣来我们就没有了，天上不会再让你去做这个工作那个工。那就为什么耶稣说趁还是白天的时候我们要工作。好，那么基本上我们来看一下这个侍奉的这个原意哈，这个原来的文意哈，我举了几个例子哈，比较典型的哈。首先出埃及记三章十二节，好，请念。
神说，我必与你同在，你当百姓心
大声点，
大声点。
之后，你们必在这山上奉献侍奉我，这 就是我打发你去的证据。
好的，这句话是神叫摩西把那么几百两百多万的人领出来，就是这个目的，让他们离开埃及，埃及是为奴之地，到山上来侍奉我，等于说我今天跟你约个地方，我们在那里见面，然后你们的生活的目的，你们的人生就是为了要侍奉我。我们马上想说侍奉就是要做什么事，对不对？在台湾那些拜偶像的人，什么叫侍，什么叫侍奉神？就每一天拿个祭品，我上次跟你们讲过了，方便面啊，或那些啊，就他们最常常自己会有。他其实是神明是不吃，自己要吃的哈、啊。但是呢，这是一个模式，他们那个传统就要拿去侍奉。我马上想到这个哈、啊，但是对我们的神，真神不是这样，一切都他所造的，他不需要那些，但是他要什么？要我们的心意。所以耶稣说，凡是拜父的父哈、啊，天父。你知道到新约我们一直称天父天父，这是多大的权益啊，我们的父亲，天上的父亲，不管我们地上的父亲怎么样，他会过去，他也没有办法陪我们一辈子，但是呢，我们那个需要父亲的那个心里面这个位置，天父就在那里陪着我们，看着我们，然后呢，有一天呢，他要跟我们完全的聚在一起啊。好，那这里他的意思是说，你来侍奉我，这个侍奉的原文的意思有什么？敬拜，你的心要归给我，敬拜就是要心啊，哦，敬拜是要用，神要的是心啊，不是供物啊，心。扫罗王第一个被刀抹被拣选的王叫扫罗王，以色列王，刚才我们讲以色列国怎么复国，复国之后神怎么样用他的甘露来滋润，来使他们变成一个非常在世界上贸，到现在还是一样哦，到现在好像还是非常那个贸易额啊什么的，那个都是顶呱呱的哈，小小的，小小的一块土地哈，你能说没有神吗？哈，但是不要以为犹太人都很棒哈，犹太人很多人刚才在讲哈，是不信耶稣的，但是只要神立了约，只要神定了义，没有人可以改变。不是在我怎么想，是神怎么想，如果神应许了，没有人可以改变，所以你要信得过神对我们的这个应许，他说我像父亲一样来爱，就是这样子哈，不会变的哈。好，那么我们侍奉的时候呢，最重要的就是这个心，那么这个心呢，从扫罗王的经验，撒母耳就代表神说话来跟他说，什么叫做用心来侍奉他呢？就是什么圣言献祭？听命，听命。
圣言献祭，
听他的话胜于献祭。献祭是神自己立定的啊，好，神不是说你不用献祭，神要你献祭，但是呢，该归给他的要归给他，因为这是神的一个他的一个，我们既然是一个社交的群体哈。不是社交的俱乐部哦，哈，社交就是我们有社交社团这样的一个形态，我们是肢体，其实我们是家了，应该讲我们是家，我们都是家人哈，讲的肢体的这个哈，那我们就会要有一些规矩、一些条例来帮助我们，那个帮助我们有秩序。但是神说，如果你没有心，不听命的话，献上什么都没有用，啊。那就是为什么一开始创世纪第四章从亚当夏娃的第一宗堕落的故事之后，马上出现什么世界上第一宗谋杀案，还是哥哥谋杀弟弟啊，请坐，哥哥谋杀弟弟，为什么？因为那个哥哥献祭的时候，他也献祭啊，献自己要献的，不是献神要献的。一方面神是那么的爱我们，但是他是绝对的公义，我们要记到这一点啊，我们要很感恩神是绝对的慈爱，也是绝对的公义，免得我们怎么样感觉好像很茫然，等一下这个对，等一下那个对啊，你看你们的这个，你们这里，我们这里有一些专业的哈，这个不管是科学方面或数学方面啊， 从我那个时代已经很老旧的时代了哈，就有一个叫做旧数学跟新数学，那不晓得到现在是什么数学了哈。数学不是一个定律吗？啊，怎么会有一个旧的一个新的呢？它一直在翻新，但是我们的神不变。如果不是这样的话，那么各个都有自己的标准的话，那我们真的是就像那个圣经那个士师记一样了，啊，就是群龙无首了哈。我们有神，我们有基督是我们的元首哈。好，那么现在这个侍奉的意思呢？第一个一定是指着神，不管你做什么事情，他一定是对着神，一定是神来管的，可以这样讲哈。好，第二个，约书亚记第22:5，哈，这个是在重复前面那个我讲的那个啊，什么叫做侍奉神？好，来，请念约书亚记22:5，大声一点。
只要切切的谨慎遵行耶和华仆人摩西所吩咐你们的诫命律法，爱耶和华你们的神，行他一切的道，守他的诫命，专靠他，尽心尽性侍奉他。
好，一样的哈，一样在等于是在跟前面那个啊经节呢彼此相辅相成。那我们来到新约路加第4:8，请继续。
耶稣说，经上记着说，当拜主你的神，单要侍奉他。
好，到这里还是一样哈，单要啊。好，那你说，那我就好好的专心敬拜神，我就自己读经，我自己祷告，我自己好好的修养我跟神的关系，这样子好不好？有人说很好，因为我不用跟人家有人际关系。那个人就很复杂，很难搞，对，哈。但是这个就不叫做健康的基督徒生活了，哈。因为呢，你往下看哈，往下看哈，以弗所书第6:6-7，
不要只在眼前侍奉，像是讨人喜欢的，要像基督的仆人，从心里遵行神的旨意，甘心侍奉，好像服侍主。不像服侍人。
好，这里是提到一个我们的工作岗位上面，基督徒的生活是每一天，包括你睡觉的时候，你知道吗？神不打盹，他在看顾我们，好，他让我们安然入睡，然后白天起来呢，工作有力量，好，所以我们的神是整天陪着我们的。等于说你整天不管你作息怎么样，你在工作，他都在跟我们在一起。所以呢，在这里呢，这个那个保罗就说呢，你不要只有在你的工作上好像在侍奉那个老板，好在听那个老板的，或者是对他有什么意见哈。你要记得你有一个大老板，或我们在讲的我们的天父，好，他看着我们，他顾着我们，他知道我们。我昨天跟一个主群讲启示录，当耶稣对教会讲话的时候，有两个点让我觉得很感动。一个是他说不会忘记，神跟我们立的约他不会忘记。第二个，他都知道我们有任何的难处，这个时局这个环境，不要以为我们在天堂，这里不是天堂。如果天堂像这样的话，那我可能就很失望了，绝对不是，是你耳朵没有听过，眼睛没有看过，从来没有体会过的哈。所以呢，在这里说，不要在眼前侍奉，好像只有讨人的喜欢。神在我们的心里面，我们是甘心的侍奉，不管做什么事情。我说过，有难处的时候，立定一个志向，主啊，即使我很不愿意，即使好像违背我的这个特性，我的感受，但是呢，如果该做的我就为你做。包括亲子的关系，我曾经有一些儿女哈，对于他们跟他们的母亲不亲，特别是母亲啊，不知道为什么这个母亲，特别是母女哈，母女关系跟母子关系会有不一样的层次。那特别是母女，常有人跟我说，我跟他不亲，然后啊，我愿意给他钱，我愿意去服侍他，但是呢，我愿意给他钱，我愿意帮他准备一件他需要的，可是我就没有办法靠近他。你了解我的意思吗？有没有看过这样的情况？有的，有的。 因为我在面对这些比较属于辅导的例子的时候有的。那他如果是基督徒，我跟他说，如果你不做，那你心里面会有愧疚，对你是绝对不好的。特别是你跟你自己的母亲相处的时间也不过是有一段时间，会有结束的时候，你会活得比他长，正常来讲会这样。那么我想你不愿意在他活的前面跟他有过节，那个节总是解不开，到他去世的时候你那个节怎么样，是一个死结。所以我说有难处我知道，这个亲哈，母女的亲是要自然，而且是要培养的，生出来很亲，他如果不在妈妈的那个怀抱里，不在妈妈的呵护下面呢，自然而然那个亲就会疏掉了，疏远的疏，然后就会生疏，对妈妈会不太了解孩子的特性，孩子也不太能理解妈妈的心意，慢慢就会有一种，有时候变成爱，变成恨了。我看可能弟兄们不太了解我在讲什么哈，那个母女的关系哈，常常由爱，就是又爱又恨了 那个是最最最最难的地方，
爱之深恨之切，
爱之深恨之切，就是不管什么爱，不对的爱也爱，那恨也不对的恨也恨，就是变成这样，爱之深恨之切啊。所以呢，我就会跟他给他这一个，给他这一个建议，我说好不好？下一次你面对他的时候，你心里低估，心里觉得说他很难缠的时候，你说主啊，我是为你做啊。因为耶稣说坐在最小的身上就是坐在我的身上，不是吗？所以只有这个办法，不然的话没完没了，很难，真的很难。然后等到这一切过去时候，你那个担子松掉了，而且呢，神总是借着这样的情况在洁净我们，我们里面有很多很多需要被洁净的地方，神还给我们时间。好的，好。所以到最后呢，这个侍奉是到永远的哈。启示录二十二章第三节，你们自己看的哈。那里呢，已经没有这个恩赐的侍奉，恩赐的侍奉是里面的一小部分。那么这个侍奉，当神拣选我们、分别我们出来之后，这个侍奉是到永远的。但是不要把它想成只有在做事情，是用心的啊，对主的。而且神也不会跟你打分数说，哎呀你好像跟你算账一样，不是，他是要赏赐我们，这只要就是这个心啊，就这个心。我常跟你们提那个三个仆人，那个一千的，他把它买起来，他不用它，然后他的问题在哪里呢？他不认识他的主人，他所讲出来的话，我知道你好严厉啊，你没有种的也要收啊，哇，重点就在这里。我们不认识我们的神的时候，我们不知道我们的神有多爱我们的时候，我们没有领受到耶稣基督为我死的那个神的心意是怎么来看我这个人的时候，即使是一点点的露水，他称我为圣名。好，那么往下面来等于侍奉的话，就对神也要对人，没有单方面的，没有说哎呀我只要跟神的关系好就好了，这个在圣经里面的真理里面是讲不过去的。人跟人的关系有难处，我们理解，我也有，你也有，好，不是每一个人大家在一起都是很畅快的，不然的话就不会什么成群了，就不会什么好像结伴成群，就这里有一群那里有一群。我刚才说我们的各种团契都很需要，我们同样年纪的同样喜好的都很好，但是就是一定要跟人有和谐的关系，对上对下都要有。好，那么现在往下面我们来看一下，这一点很重要哈。好，我们谈到这个侍奉是我们健康基督徒生活里面的某一个短暂的部分的时候，那我们需要搞清楚两个词，一个叫果子，一个叫果效。果效就是成效或成绩，我告诉你我有一种预先的预备心，当我到天上去的时候，我会看到神所找的人，神所拣选的人，或者是神所做的作为的一些，那时候我们就 面对面就很清楚了，现在好像模糊不清哈，会让我吓一跳。那就是为什么耶稣说最小的才是大的，这个对我们世界的观念是绝对没有办法理解的。即使我说好就是这样，但是我没有办法理解，会让我们很 surprise 啊，原来神是这样看的。当那个税吏，那个税吏站在离殿远远的，真的不低头，不敢抬头。一个法利赛人，这个专业的律法师在这里，很大声的，哦，主啊，感谢你，我进食啦，我奉献啦，啊，好像在做一个公告一样，啊。他的祷告，我们不要笑哈、啊。有时候我们也会这样对神公告哈，这个税吏站得远远都不敢看，在那边心里面很痛悔，在那边心里面很无力，很自卑的时候，你说耶稣看谁？耶稣眼睛在看谁？
税吏，
看那个站得远远的，不然他怎么会讲呢？他特别把他讲出来呀。他如果没有看他的话，怎么知道他在那边祷告呢？看到他怎么样的站？在很自卑的在那里哈、啊，所以我说我们到天上去的时候，很多我们的想法、我们的看法，你会让你大吃一惊。神的做事情、神的看法跟我们绝对不一样，所以我们好好的看到主做的、主看的，我们就要去看。我不说我都理解了，但是我只是想说，我可能会大吃一惊。哦，原来是这样子，还好。我赶快转到那个会让主看到的那个那边去。神不要我们自卑，可是神要我们成为一个谦卑受教的人。所以果效跟果子不一样，果子是要存到永远的。耶稣说是我拣选你们，不是你们拣选我，而是要让你们果子可以长存。好，那么现在呢，我们把这个果子跟果效啊，稍微很简单的把它界定一下。果子是圣灵结的，你没有办法结果子。生命，生命的果子有什么？谁记得？仁爱、
喜乐、
喜乐、
良善、
良善、和平、
信实、
信实、
节制、
温柔、
节制、
良善、节制。 OK， 果子不是九个，是九种特质。这个果子一看起来就有这九种的里面的营养，这样讲好不好？好，比如说苹果、橘子、香蕉，不是这样的哈。圣灵结的果子，神让这个词让我们可以理解了。好，他不是说在我们的心里面结一个果子一个，不是这样的哈。那我们可以理解，那个果实结出来之后，里面就有这九种特质，它都有它的道理的哦。刚才我们在谈那个李弟兄谈那个甘露的露的时候，神这么一点点的露，它的这个定律，它的那个工作，哎呀，就是我们可以让我们很赞叹的哈，怪不得我们每天都要赞美神啊，哎呀，感谢他，赞美他哈。所以呢，这个里面呢，包括它的顺序，节制在最后。最后完成了，成熟了，就是节制。孩子长大叫什么？可以自我管理，管理自己的情绪，管理自己的焦虑，管理自己的责任，那个叫做长大了。好，好，这个叫果子，而且是神来结，圣灵来结，他在我们的心里面啊，跟虚心的人，跟饥渴的人在一起。跟谦卑的人，还有跟圣洁的人、清新的人在一起，然后帮我们结出这些果子。果子的结实本身是要时间的，好，所以不要急，不要急，好，是要时间的，因为它有它的这个创造的这个被创造这个过程、成长的过程。好，好，那么果效呢？这个绩效呢？啊，它是从外面，这个果子是里面结的哈。那么这个果效是外面看得见的，啊，然后呢，它是暂时的，等到你这个人一结束就没有了。 这个恩赐就没有了。哈啊，然后这个果子呢，是人跟神的生命的一个结合融合，等于说我们越来越像耶稣，我们越来越有神的本性，这个是果子，让我们成完全的成为神的儿女的那个特质，也就是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五章那里提到的完全的成圣，全然的成圣。我们一信主后，我们就有圣洁的一个位置，但是到一个地步呢，我们要全然的成圣。好，那到这个果效本身呢，可以跟圣洁无关，可以跟神的性情无关，它可以不用连接在神的生命上面，但是圣灵已经给了哈，记得神的特性哈，我刚刚讲过，神给的他不收回来，他可以减掉，但他不收回来，你了解我的意思吗？从神给人有这个自由意志之后，即使亚当夏娃犯罪，他也没有说我收回来，不像我们父母亲对孩子哈，你再这样我就不爱你了，不会这样哈，他还是给我们，一方面不收回去，一方面给我们机会，这个是神的全然的爱啊。所以呢，我们有恩赐，有人有恩赐，可是呢，他不见得会有圣灵的果子的时候。那这种时候呢，如果我们用外观来看的话，那我们就会看错，我们也会学错。我们要的是圣灵的果子，有的圣灵的果子，即使我不太会像某某人做那个事情，我里面有爱，我里面有那个可以分享给人的，我的家人的这些或许你自己不晓得那个爱哈，那个爱。昨天我说我跟那一群在谈这个我那个主群的时候，我给他们一个时间分享自己信仰的历程，这几个都是在服侍的了哈，都是服侍很久的了。那么每一个人都会提到有一个人，包括我自己也是，我会有一个人成为一个你的信仰的引路人，好像因为有他，我才发现说，哎，原来基督徒是这个样子，不是那个人有多好，他也不可能成为我们的救主，可是因为有一盏光在那里，就把我们吸引到神的那边去。服侍就是这样子，恩赐就是让我们有一个亮点在那里，那个亮点呢，如果只是你的能力，哇，我很会做这个，我很会说话，我跟你们提过了，跟你说前书第十三章那里提到，如果你能说天使的言语，如果没有爱，好，那很吓人的。如果你把所有的周济穷人都拿去卖掉，如果没有爱，请我们记得，这个就是果子跟果效的这个关系哈。果效是神要的，我们最明显的就是那个参孙啊，参孙有没有生出来，神就命令他给他成为一个大力士，他要变成这个他的这一族的一个拯救的人，结果你看他的生命。不是健康的果子，是烂果子，烂到最后，他最后一口气，他说：“神啊，容许我，怜悯我，那我用最后这一个力气。”他其实后来他就悔改了，你看那个时候神的力量就来了。啊，他这个当中，神并没有把他的力量拿走，即使有一个地方他是被。那个我就不再谈了哈，那个有他的一个原因在那里，好像把那个秘密告诉对方的话，好像就没力气了。其实那个力气不是在头发上面，是在神的命定的方法上面。啊，那神要拿走就不拿走，他也让他一直有力气啊。啊，连他在嫖妓的时候，他也让他有力气啊。好，那么在这里就告诉我们说，这个果子跟果效是不一样的，截然不同的。但是这个都要成为我们生活。健康的基督徒生活里面的一个很重要的里面的因素，好，所以基督徒怎么样盯着永恒的？如果我在这个目前暂时的我做不太好，我学习啊，如果神没有容许我做这种事，我做那一种的服事，不管怎么样，上次我给你耶稣的这个服事的一个梗概哈，上次没有拿到，请来跟，等一下再拿，没关系，跟雅琴拿一下。我主要是要让你们看到耶稣在服事那些点是哪些点，而且我可以在这个教会里面找到哪些可以跟我连结的点。耶稣也没有一个位置哦，耶稣没有一个哦，我在会堂里面，我有他有他，因为他圣经很熟，所以他们就让他讲课，让他讲道。 因为他是算一个拉比的，他算一个拉比哈、啊，就是他们心目中的人哦，这个人可以讲圣经，他们就听他讲圣经，那没有任何的一个位分，啊，他到处游走，啊、然后他的服事都在什么？都在看到那个个人的需要，那个爱在那里，然后就他的生命中让他成为怎么样？转翻转，啊，非常奇妙的一种服事的能力。那耶稣讲过，我上次要讲哈、啊，耶稣说。我做的事你们要做的比我更大，有没有？这个经节我给你们哈，这耶稣讲的不是我讲的，哈。我们如果能够做多大多小或多重多轻的话，都不管做什么，都是神他命定要我们做的，我们是要交账的，哈。所以不要以为我，哎呀，我做不到怎么样？我不是说你故意要去找事情做，或者一定要去找什么来让自己不是自己去挖掘机会哈、啊，或者是强人所难的让你服事，不是这个意思。但如果神已经给我们服事的这个圣灵给我们服事的这个恩赐了哈、啊，那我们就要去领悟到或敏感到我们的机会在哪里了。那个琳达哈，你们可能不太了解他之前哈、啊，每一天从我们那边不是每一天。星期天每个星期天从那边开着一部他的那个有是做几人做的忘记了，你以前带那个学生哈，
六个人做的，
从那里带着还那些学生来这边，因为他们来到这里举目无亲，都是美国的生活，他们很想家，就把带到中国教会来，啊，都没有空的，就像这样子。啊、他也不是为了什么我要哈、啊没有哈、啊、但是那个就留到永远了，那些人现在怎么样我不知道，我也没有都知道他们在哪里，但是我知道那个不会空白，不会突然啊，所以我们就看到机会，我能做的啊，我们就去服侍，这样哈、啊、跟人有连结哈、啊、好，我这里有两个问题可能需要延长到下一次，今天我们可以先谈一下哈。这两个问题呢，刚才我们提到的果效哈，如果没有神自己的这个赐福，没有神自己的工作的话，到后来就是白忙一场了哈，可以用这个四个字来形容哈。好，最后这个问题是这样哈，初信者是要先成长再侍奉。这里讲的侍奉是说要给他做一点事，负一点责任的那个意思了。啊，不管是初信或信很久的，我们都要用心来侍奉我们的神。但是基本上我们家有家的事情啊，家事啊，对不对？那我们给这个初信者，到底他要长到一个地步才给他侍奉，还是让他在侍奉中可以成长？这是我们要思考的。圣经有一句话，在那个应该是帖木太那里哈，保罗说，刚刚入教会的人，要给他责任要很小心，因为他还没有成熟，可能会让他绊倒，也会不太合乎，他还不熟嘛，圣那个哈。那么那个侍奉呢，是说呢，那个是特别是在指给他一个职分性的了哈，有这个意思哈，那。我在讲不是职分性的，是说我们看到这个人有这个恩赐，然后他刚刚信主没多久，然后我就觉得说，哎呀，有的人特别喜欢把那个有恩赐的人，请他来做这个做那个哈，呀，这个是很好的，我们很惜才哈，我们看他的那个能力哈，那这个会有什么样的弊端吗？好，我们可以稍微思考一下，还是你有什么经验？你有看到的经验哈，我们彼此交流一下。我这个没有绝对答案，但是我们要有意识到这样的问题会发生。好，那么第二个，人格还有德性会有一些比较不健，让我讲健康对不对？那是比较不健康、不成熟的。好，比如说本来是要殷勤，可却懒懒散散的。好，应该忠心却不专心。应该顺服权柄，却一意独行，哈、啊！应该坚持，很容易放弃。有没有这样的人？
有
。我们可能做其中的一个哈、啊，曾经是哈、啊，我们尽量不要成为这样的哈、啊。 但是呢，像这样的话，我们这些我们这些就是在门徒班，就表示我们的那历程就是已经啊比较久了哈。那我们如何看待，如何面对？我的期待是我们这些在这个课里面我们一起学习的弟兄姐妹呢，可以再带出来，因为我说那个榜样很重要。你光用我会讲课，你以为我就可以塑造门徒吗？不可能的，一定是看着你，跟着你，然后我说我们要呵护他，他就会成为一个以后呢可以接棒的门徒哈。那么这个情况下面呢，我们如何看待？我们思考一下，你懂我的意思吗？了解我的意思吗？好，我们思考一下，然后也跟着一些经验，给我们一些大家把意见的稍微把它集合起来。我觉得我们多有一点预备心，总是多就少一点问题哈。好的，我们今天先到这里。